们今天这是最后这个梯次最后的一次，好不好？请我们还是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知道这个国呢，就是指着天国说的啊。我们知道天国的圣经新约里面，天国圣经的根据呢，就是刚才这一节圣经。我们特别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神呢已经退到天上去，所以他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那么这个国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还有就是第七章，我们第七章和刚才那节圣经相对的这个天国呢，也就是人子国，就是第七章13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然后18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到了。那我们记得啊，这几段圣经也是天国圣经的根据，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希腊文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这里那个至高者的圣名啊，翻译没有错，但是有多一层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这些圣名呢，是在什么呢？是在天上的，或者说这个。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以弗所书啊，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原文是 heavenly places， 就指着住在天上。那么这个至高者的圣名呢，在原文除了说他是至高者，因为坐在那个在天的境界的那一位当然是至高者，指着我们的神说的，但同时呢，也这句话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指着这些圣名呢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我们知道约但以理不会明白，因为在旧约教会还是奥秘，到了新约教会才显出来。那么我们这些人这个属天的子民呢，应该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里所说德国那个国呢，很明显的是指着天国来说。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里的至高者的圣名有两个应用，一个是指着当时就是一个是指着这个犹太剩下的移民或者是渔民剩余的百姓，还有呢就是指着那一般圣徒说的。我想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圣名呢乃是指着圣洁的百姓，一面是指着在旧约里面那些忠心的，那些向神忠心到底的，等候弥赛亚的，为着弥赛亚要来，所以把他们自己完全分别出来的，那么这一般人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圣名。但是我们读了启示录，我们就会很清楚，这里至高者圣名也是指着有一部分也是指着这个圣名，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属地的啊。那么也是指着这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读到27节的时候，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那么最后我想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那么就是但以理第应该是但以理第 第四章，第四章，26节。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数目，等你知道诸天掌权。让我们记得这个诸天掌权呢，就是天国的意思。在尼布加尼撒王里面只有一个观念，就是地上的国，他只想到什么呢？只想到这个地上的国。但是呢，这个时候神要提醒他说，等你知道诸天掌权。所以这个诸天掌权呢，就是指着天国掌权。所以这几节圣经呢，可以说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的时候很重要的根据。那么盼望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呢今天就不要再解释了。我相信我们这样讲应该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哈。我今天刚听说一个故事，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座有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这个他们家里有孩子，但是这些孩子一定要带来聚会，没有，因为不可能再托给别人。那么很感谢主啊，有的时候啊，这些小朋友和他妈妈坐在一起啊，你不要看他坐在那里什么也没听见，他也听见。那结果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回家去祷告啊，他说，主耶稣啊，我们都犯罪了，所以现在你不再是天上，你不再是地上的神，你变成天上的神。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祷告很合乎圣经啊。我们说过了，当初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得罪神了，结果神就退到天上去。本来在创世纪神被称为天地的主，但是现在呢，神退到天上去做神，人就是神，但是退到天上去做神。那本来呢，神的国的范围当然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主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为什么？因为国在天的境界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国的权柄能不能伸展到地上呢？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能让天来掌权。那不错，今天呢，尼布加尼撒有一个国度在地上，这是属地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所以你知道，圣灵就对尼布加尼撒说，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知道是诸天掌权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好，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来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圣经好几次讲到进天国。那我们特别说这个进天国呢和进天堂不是一件事，这点盼望弟兄姊妹能弄清楚。因为我们普通以为说天国就等于天堂，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最后，我们知道基督徒所有在生命册上的都是天堂里面有份，所以我们已经进去了。而且呢，我们最后呢一定是与新耶路撒冷有份的。所以不管你今天在地上怎样的失败、软弱、荒凉，只要我们一次得救，我们应该是永远得救的。那么好，弟兄姊妹，这个圣经我想说这些呢，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进天国呢，如果你仔细的，我们上一次特别借着马太福音19章，我们很清楚。那么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讲说，讲到这个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么我们从那一段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为大家解释过了。那么那一段圣经讲到进天国的时候，那么重点重在哪里呢？重点是重在做完全人。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对那个少年的官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么然后呢，主就是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么下面呢，你要知道主就根据上下文，你这个上下文我们要明白。所以呢，然后你记不记得主，然后彼得就对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所以你看见这个进天国，这个是将来的事。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谁呀、啊？这个彼得就说，我们要得着什么呢？下面我们的主回答他，你要得着一个国。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弟兄姊妹，下面主就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么弟兄姊妹，你从上面少年的观一直读下来，你就会很清楚。那今天我们为主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母，那么要得着什么呢？主很明显告诉我们，要得着一个国啊。所以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我们上一次第七章所说的，那里告诉我们说，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然后呢，那里告诉我们说，那里告诉我们说，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特别在圣经里面讲到要得着一个国，那是指着什么意思说的呢？原来这个德国的意思就是天国，原来是我们的赏赐所的。所以进天国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着得赏赐所的，进天堂是指着得救所的。这个得救和得赏赐不是一件事，是相连的，没有错。你我如果没有得救，不会得赏赐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不只做基督徒，我们也做门徒。那么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是有赏赐的。这个赏赐，因为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父母母亲儿女田地的，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么这个德是事实上是得着什么呢？乃是指着进天国所得。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进天国就是指着德国，就是至高圣名德国这件事。那德国呢，就是指着我们的赏赐来说的。那在这里弟兄姊妹啊，你看见这个门彼得他们要到时候要与主一同作王，那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千年国的时候要与主一同作王。当然了，我们要记得这个十二个宝座是特别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十二个使徒有他特别的地位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在这个宝座上也有份，这个宝座是特别的，特别为着十二个使徒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也知道说有几个宝座的。那么那里特别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你记不得讲到那个这个千年国的时候，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保罗说，你们不知道岂不知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吗？要审判天使吗？你们怎么还去告弟兄呢？怎么甚至于还告到外邦人中间去呢？所以主责备他们，不义的人，这个保罗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你看，这是指德国来说的。所以你看，你一个弟兄控告另外一个弟兄，人就上天堂，没有错，因为他得救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说，现在问题就是说，主就提醒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审判这世界，那这就是说要得着权柄说的。那这些人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很清楚，上面明明讲与基督一同作王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真正将来与主一同作王的是今天已经作王的。如果到东门菜场啊，你买东西买完了以后，你又多抓他一根葱，这个就不像作王的样子。 你凡是多拿一点，多要占别人一点便宜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在天国里就会变成最小的。那圣经里面天国讲有大有小，我们都读下去有大有小的，有的是大的，有的是小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都失去了他们尊贵的体统，他们流的是皇家的血液，但他们在那里与人斤斤计较的样子，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都失态了。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但是感谢主，主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就是要我们将来能得国，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要光觉得上天堂得救就可以了。所以有的人说他一受了浸就毕业了，以后说再见了，他反正不要紧了，他反正已经拿了这个天堂的绿卡，怎么样都进去了，所以呢他就随便就放松了。弟兄姊妹，很可惜，神给主今天呼召我们，不只做门徒，基督徒也叫我们做门徒，叫我们在地上能像君王一样，能与主一同作王，就像雅各，雅各是很诡诈，是抓的，结果呢他改名叫以色列，就是与主与神一同作王，做神的王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雅各像毛毛虫一样，居然后来变成蝴蝶，你看看这是不是圣灵做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这样，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以色列人就好，不要以为说我是雅各家里面的就好，就像雅各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说我爱雅各，神明明自己讲的。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如果神爱雅各，神在雅各身上就有一个工作，他不只是以色列人，而且你看见他不光不再是抓的一个人，他乃名字叫以色列，意思就是能与神一同掌权。所以这个思想弟兄姊妹一直在神的里面，神不只要我们紧紧得救，弟兄姊妹，神要在地上能找到一般尊贵的人，说话是尊贵的，态度是尊贵，风度是尊贵的，在许多事情上能叫人看见我们的主。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国就是我们的。那么这个国是一个赏赐，是到什么时候会显现呢？不要忘记，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我不是曾经跟弟兄们姊妹讲过这个万物复兴的事，记不记得？我们特别讲到这个万物叹息劳苦，不是讲过那一段吗？那么你看众子星的叹息，现在我们都听见了。那么这个万物一直在等候什么呢？就是等候有一天呢，那个众子能够显现。那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众子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着那些成熟的人说，乃是指说有神生命丰富的人，成熟的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还不是跟弟兄姊妹说，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啊，原来这个字是个拉丁的字根，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啊，当他还小的时候，那么他就很努力一起长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人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奴隶，那么家里请了很多的奴隶，有的很有学问的，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孩子就放在和奴隶一起长大，那么然后呢就像奴隶一样，并没有享受任何的特权。为了什么？为了希望他这个孩子能够成才，能够从别的奴隶那能够学得很多。那么一直等到他18岁的时候，等到他真的是在那里就是说长大的时候，然后这个父亲就要把许多他的亲朋好友请来，有一个典礼。那个典礼呢就公开的就告诉他的亲戚朋友说，我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从此以后我把我的家业交给他，现在呢他要来管理我所有一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典礼呢，我们知道就是指着把这个儿子把他摆在儿子的地位。在那个以前呢，好像和其他的奴隶一样，你看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人中间的时候，你看不出谁是得胜的，你看不出谁是与基督一同作，好像看不出来，是隐藏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万物在等候什么？等候有一天神的众子能够显出来。那么这个显出来什么意思呢？显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儿子现在呢，把它摆在儿子的地位上。好了，现在你们都看见了，喏， 这是我的儿子，他不光有我的生命，现在呢也有我长成的度量，现在他能够管理我的家业，我把我一切的都交托给他，因为他能够以我的事为念，他就能够完成我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父亲所盼望的，父亲这十几年辛辛苦苦就是希望有一天儿子能有这么一天。所以弟兄姊妹，在十八岁那个典礼那个时候，你每一个人都看见这个儿，这个做父亲的把儿子怎么样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预定我们要怎样的，要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知道讲的预定啊，那么神的儿女不知道争有多少多少的争。那么讲的预定，大家的观念一直注意哪里呢？一直注意的都是得救和不得救。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被预定有一个目的，很荣耀的目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得出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呢？就是有一天你看见神要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那么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千年国的时候。到了千年国的时候，我们与主一同作王。那一天你看见说，主就是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整个宇宙在那叹息，就是等候这一刻。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呢，你看见说所有的万物都要伏在主的脚下。到了千年国完了以后，然后我们的主就把国就交给父，然后永世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呢要特别，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进到天国，那这个就指着叫做进天国来说。所以进天国呢乃是指着得赏赐所啊，和得救是不大一样的啊，不要把它两个混在一起。德国是要背十字架的，是要做门徒的。那么进天堂呢，你得救，你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这个非常的简单，我们将来都要有份于耶路撒冷。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见证要托付给谁呢？只能够托付那些成长关心他见证的人。如果今天有的人他得救了，他就爱世界去，他就犯罪去了，你知道神的爱没有改变，将来你发现他还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你没有问题，你知道，因为他在他的名在生命册上。那么现在神的见证谁来照顾呢？你能够说这些人是神的见证吗？不能。你看见说福音反而因此这许多弟兄姊妹缘故打了很多的折扣，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神会失败吗？神不会，神就是借助这一个要把我们，要借助这些人能够把见证放在他们的肩膀。那让我们记得，就是这一班人成熟的时候，神说他找到了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只坐在台北这里，是每一个人都成熟。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几乎不可能，是不是？你看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他一得救了，明明就是得救了，他别的根本也不爱主，也不挂心。那么你说教会什么时候蒙恩得，到底什么时候算是得着荣耀的教会呢？那就是只做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因着跟随主的缘故，虽然不是多数的，但是呢他们的成熟就算全教会的成熟。他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他们是为着整个台北所有神的儿女而活着的。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怕说我们常常忽略掉。那么刚才这个马太福音有一节圣经我讲非常重要啊，这个这里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个马太福音啊，因为解释什么叫天国，因为只有马太福音用了天国这个字，所以你看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得着百倍，对不对？但如果你读马可福音或者读路加福音的话，他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明白吗？ 那我们普通的观念呢，我如果撇下一切的话，今世就什么也得不着了。我们普通的想法是这样，对不对？今世得百倍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有的人真的，你比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什么约，不是，就是约翰的哥，约翰这个兄弟，就是雅各，对，他很早就为主寻道了。那你说他在这个世上得着百倍吗？那百倍的话，就是我如果为主撇下一个房子，将来会得到一百个房子，对不对？或者呢，我为主撇下一块钱，结果主要给我一百块钱。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句话会不会应验？会应验。你看见有的人的确是应验了，没有错，明白吗？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一段很可爱的故事。大家都在这，我想在台湾很少人不知道王长庚先生的，对不对？王长庚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无论到哪里，你知道王长庚这三个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像你，但像弟兄姊妹，你会知道吗？有这个后来他们的家人传出一些很可爱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弟兄啊，他当他还是很贫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很简单，他是个很敬畏神的人，非常敬畏神的人。结果他到马路上去啊，他常常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呢到马路上去找一些乞丐来，然后请到他们家里来了，就替他洗澡，一个个洗了，然后呢，就再把他送走。那么别人都不大愿意，尤其他们家里本来是开医院的。那么开了医院以后呢，他也把那个请到这个医院里面那个护士啊，是在因为这个王长庚老弟兄这样做，所以不好意思，那个这些这个乞丐啊身上都有味道的，非常难办的。后来他们不大愿意，后来这个王老弟兄就真的把他们呢就迁到自己家里面去，替他亲自的洗。那么这个给他们的儿孙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他过去的时候，过去以前他有一个遗嘱，他有一个意思，就是无论如何你们主日一定要到教会里面去聚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就这个，你就记得圣经里面一句话说，借给这个什么，就是周济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真的纪念他自己的话。你看见很多人跟随主的时候，主说他今世要得着百倍。但是不要忘记，这是马可福音说的，这是路加福音说的，马太福音没有这样说。那么就是因为马太福音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才没有这些难处。因为不错，你看见王长庚老弟兄得了许多的祝福，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也看见有的弟兄姊妹好像他撇下一切，他失了一栋房子，结果主没有给他两栋，什么也没有，他就到主那里去了。那么你说我们的主是不是公义的？当然是公义的。所以你看他讲到天国的时候，进天国的时候，讲了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没有说今世的百倍。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清楚了，得百倍是一定的，不是今世得百倍，就是千年国的时候得百倍，然后呢最后才得着永生。最后我们一定得着永生，都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现在我们就明白人，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好几节圣经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几个地方圣经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就会清楚了。马太福音第十章，你看呢、啊？第十章36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人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跟随了主，有的时候被父母赶出来，那真的有这种情形。然后下面说，不肯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着我的门徒。然后下面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当一个人跟随主撇下所有失去所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要得着的。
那么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得着生命的这个生命，在原文是指着魂来说的，就是说我们的思心思情感意志。那如果我们在思想情感意志上都有得着的，圣经说将要失去魂。那么为了主的缘故失丧魂的，将要得着魂。你知道这些人，他们为着爱主的缘故撇下一切，他们的魂是受煎熬的。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大卫弟兄非常爱主，结果他认识了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爵的这个夫人，这个夫人已经守寡了。我们知道当初他们弟兄会的聚会就是在他们的古堡里面。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后来等到他们真的要论到婚嫁的时候，那么他们祷告了很久很久，结果这个达贝弟兄觉得主既然呼召他要到各地去帮助神的儿女，他觉得如果我现在成家的话，对不起将来那个姊妹啊，因为你要把他放在家里，那个时候情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他就觉得那为着真是珍惜这一段的感情，那么他觉得也许不是主的意思，他们两个一定要走到地坛的那一段，所以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就撇下了，就撇下一切。那么后来我们知道，每一次他骑着马到一个小的旅馆去的时候，他常常很疲倦的时候，他把他头就放在他两个手的中间，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唱有一首诗歌叫做主我今撇下，主我今有一首主我今撇下一切，主我今撇下一切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美的一首诗歌。那么那首诗歌就是讲到我怎样为了主把一切都撇下了。那么弟兄姊妹，难道说达贝弟兄不是也是有血有肉的吗？难道他真的不需要家？难道他一点家的观念都没有吗？难道他不爱一个他所爱的人吗？没有问题，他的的确确和 Lady 那个 Powers 国中间的感情是成熟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彼此以身相许，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最美丽的一对。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他真的就失去一切？他为了这个缘故叫他的魂有了损失，主说将要得着魂，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指着在千年国里面，天国里面要得赏赐说的，到那一天他的魂要得着赏赐。我们知道另外一首诗歌，你记不记得？我没纪念那十字架，那首是很好很好，这个纪念主，特别讲到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诗歌。那我们知道写这首诗，这一首诗歌呢，是一个以撒华兹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写的。但这首诗歌有一个很动人很动人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母亲，她是在英国，大概是在英国，她有几个孩子都非常的爱主。结果有一天呢，她有一个孩子得到主呼召，她要到非洲去传福音。做母亲很不愿意，挣扎了很久，最后她终于在主面前服下来了。结果没有丢多久，传一个消息回来，她的儿子为主寻道，到了非洲为主寻道。那么然后呢，主又呼召另外一个儿子，也许到印度，不知道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一次他告诉主说，这次不行了，我已经把一个儿子给你，我不能给两个。那么这个是我所心爱，他挣扎了很久，后来主的爱还是感动他。那为着主的缘故，他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结果他的儿子也到了边荒去传福音，没有多久消息传回来，说他第二个儿子也为主寻道，他剩下一个，他说主我这个不能放，我绝对不能放。但是很感谢主，到了有一天，你看主还是要差遣他的儿子去。主给这个母亲有极大的恩典，他流着眼泪，他对主说，是的，愿意照着你一切的旨意来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明白，我们实在不懂得，我相信我们有一天见到主，我们就会明白主一定有他更高的旨意。结果他的三个儿子也到工厂里面为主传福音。 那没有多久，又是一个消息说，他的儿子也为主殉道了，三个儿子都为主殉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做母亲的不肯受安慰，因为他失去了三个儿子，就等于失去了所有一切，没有人能安慰他。结果就是那首诗歌，我没纪念那十字架。然后他说，那首诗歌有一句话，我如果把整个世界献给主，我都觉得羞耻。就是这首诗歌就安慰了这位姊妹。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天国的话，如果没有德国这件事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明白这件事，不知主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三个儿子是一定得着冠冕，他们都为主做了殉道者。让我们记得，一个做母亲最成功的母亲，是教导他们的儿女能为主做一个荣耀的殉道者。不是每一个母亲都配得这样，但是为着主的缘，为着福音的缘，弟兄姊妹，这个母亲学了一个功课，这个母亲魂里面有一个损失是没有办法弥补的。问题在这里，你我相不相信将来有千年国？你我相不相信将来有永世？如果你我相信的话，弟兄姊妹，这些人不是傻子，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真的什么都撇下了。但是主的话说，得着魂的将要上殿，是丧魂，为我是丧魂的将要得着魂。弟兄姊妹，这句话特别是为着千年国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主明明知道今天有一些人要来跟随他，意思就是说他们愿意失去他们的魂。怎么失去他们的魂呢？十字架要做这个工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永远要除去我们魂的生命。所以钉十字架是个加号，背十字架乃是个打叉的记号。这个打叉的记号在我们身上就是留下伤痕的记号。弟兄姊妹，留下伤痕的记号就是叫我们痛苦的记号。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为着主失去魂的话，有一天我们要得着魂，那个就是进天国的意思。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地方的圣经。我觉得这些地方圣经我们从前都不大明白的，但是我想这个我们越来越就越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看又是失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第二十五节接着他就说，因为，这是他的解释，这是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在这里用另外一个字，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我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弟兄姊妹，你在这个路德记里面，你发现拿俄米就是路德的婆婆和她的公公，就是要救他们的魂，他们怕苦，他们怕失去，他们不是穷，他们是怕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满满的出去，是空手的回来的，证明他出去一点都不穷。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怕穷。因为这个缘故呢，结果就应验了圣经的话说，凡救自己魂的，必要失丧魂。所以在路德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三个死亡，那个结果一定是前面，所以拿俄米非常的痛苦，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什么呢？凡救自己的魂的，必要丧掉魂。下面说，凡为我丧掉魂的，必要得着魂。弟兄姊妹，谁是为着这个主丧掉魂的呢？那就是谁呢？就是这个路德。你记不记得路德有一个最美丽的一个怨词，他对这个
拿阿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服于我。弟兄姊妹，拿阿米在这里代表什么？拿阿米在这里代表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叫拿阿米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人都要来跟随。拿阿米是甜的意思，但是呢，他后来拿阿米告诉我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当神的旨意叫名叫苦的时候，你看见说，有的人就不能跟随。你记不记得另外一个媳妇？另外一个媳妇，结果与拿阿米亲嘴就走了，那就是厄尔巴与婆婆亲嘴就走了。然后圣经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拿阿米的名字，当神的旨意叫马拉的时候，你看见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就是路德所代表的，他舍不得神的旨意。为着他自己的婚姻的前途，他应该留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拿阿米既然代表了神的旨意，他就不顾一切的愿意跟着拿阿米。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就叫做为我上吊魂的必要怎样得着魂。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波阿斯见到他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波阿斯怎么说？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这个整个这个会场上那些都你看他打了依法的大麦，他果然得着那个赏赐。但是最好的赏赐不是贺场上的东西，最好的赏赐乃是波阿斯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六簸箕的大麦不过代表六，代表还代表不完全，再加上一就变成七，就完全了。那个一是什么呢？一很清楚的就是他没有想到他在波阿斯的农场遇见了波阿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波阿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赏赐，是我们的满足。有一天神在千年国里面要把这个显在众人的面前，这叫做众子的显现。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说，我们就是那个路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叫做凡救自己魂的必上吊，凡为我上吊魂的必得着魂。所以整个路德记是那个解释，前面凡为我上救自己魂的必要上吊魂，这是拿阿米的故事。凡为我上吊魂必得着魂的，这个就是路德记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回过头来看路德记，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这又是一个地方讲到救自己魂的必要上吊魂，凡为我上吊魂的必要得着魂。我想这个非常清楚，是不是？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我看是第几章，应该是第十七章，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这件事情非常要紧，这件事情很明显的把我们和国度连在，和天国连在一起的，这个很清楚。三十三节，凡想要保全生命，这是用保全了，你看了，凡为想要保全生命的，保全魂的，必上吊魂；凡上吊魂的，必救活魂。明白吗？好了，那么这个句话是承上启下的。上面讲什么呢？上面你们仔细看，那特别讲到什么？你看啊，第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就指着我们主来的时候。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然后又像罗德的妻子，人又吃又喝又埋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 据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你看你们之后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一模一样的那个日子也这样的。那么说，那就大灾难的时候，到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然后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要下来拿？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弟兄姊妹，你们都记得罗德的故事，对不对？罗德失败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自己都要天使把他的手拉出来，然后罗德的妻子也这样。然后他们在那里逃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回头一看，就罗德的妻子回过头一看，就变成了一个研究。所以主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把拉那所有的东西舍不得，他回过头一看，弟兄姊妹，他一定是落后了，因为他变成研究，因为那个时候神一定是借着地震。来地震和火山来做这个毁灭的事情，所以呢，那个附近都是岩石，就是附近的山都是有盐巴的岩，所以等到真的神毁灭的时候，那些那个整个的这个盐呢，就可以完全的把它撒住了，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个柱子。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是地上的盐，但是我们不应该像纪念碑一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是盐不错，但是我们不应该给人看像自由女神像，好像是个纪念碑一样。没有，神叫我们在地上要做盐，但是现在呢，罗德妻子身上居然变成个盐柱，让世世代代的人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他贪恋舍不得这个世界，所以他回头一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他就变成个岩柱。那今天如果你到那带去旅，你会发现好多好多岩柱，那你不知道哪个是罗德。现在你随便那个听导游乱讲就可以，他随便这个是罗德，那个是罗德妻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说这是的确发生的一件事情。罗德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所代表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是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的。那来到的没有想，没有人今天没有人想到有一天可要来的，没有人接想的。真的要被提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提不动了，因为我们呢扎根在地上，因为地上的东西大，所以它就被撇下，就变成了那个眼。从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弟兄姊妹，这就是这座被提说的。所以你看见被提乃是说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被提走说的，但是如果我们是爱世界的人，罗德一样，妻子一样，我们的心是在那里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被撇下了。那么被走的一个，你看看，一个是罗德，虽然罗德是失败的一人，也是被提走了，但是罗德的妻子因为舍不得那个眼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我们主解释了，在这个当中，主解释说，凡要保存魂的，必丧掉魂。这就是罗德。我们说爱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人，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存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生存，这个世界什么事你都可以做，就是不能爱他。什么时候我们爱他的时候，弟兄姊妹，等着要被提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难了。那个时候你说我还没有准备好，那这件事往这笔生意我还没有做好，那个还没有做好。但是弟兄姊妹，一个被提的人，你不管是相信灾前灾后，你只要是真的一个被提的人，他是常常有一个被提的灵。被提的灵的意思就是说，他永远住在帐篷里，不是住在城门口的。但是罗德是住在城门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的主特别讲到，凡要保全魂的要丧掉魂，凡丧掉魂的要救活魂。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特别执着在千年国里面的上帝说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把这些地方圣经读过以后，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俩，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23节，约翰福音十二章146页，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死粒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足了。然后下面圣经就说：“爱惜自己性生命的，爱惜原文没有‘惜’字，这个生命就是魂的意思。爱自己魂的，就是丧魂；在世上恨恶自己魂的，都要保守魂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会很清楚了，前面讲的保全，讲的救，讲的德，这里讲到爱。对于我们自己的魂是要恨的，明白吗？如果我们恨我们自己的魂，就要保守我们的魂到永生。今天如果你不站在自己的这一边，有一天在千年国里，神要站在你的这一边。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叫做那天要得着魂，特别讲到要保守魂到永生，太清楚了。当然弟兄姊妹，这里在现在我们说百倍不只是将来，也只是今天来说的。那这里得着魂或者保守魂的意思，就是指着因着十字架工作，把我们的魂，那个奇形的魂，把它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它调整到合乎神当初的比例。因为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魂有一个固定的比例的。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的魂在灵的约束，圣灵的管束底下，我们就得着了这个魂，这个人格就得着了，就被成全。那只是今天来说，但是不止如此。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要做主的门徒的话，要怎样呢？要恨自己的魂。我想这点非常非常清楚，那个就是特别为着将来要得着国度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一直要叫我们撇下一切，其实主在那里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着一切。我们所要得着的乃是天国，那就是指着进天国来说。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把这几句圣经啊这样读过了以后，弟兄姊妹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那现在还有几节圣经，我们一同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四章第一章第四节。那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忍耐和信心。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患难，所以因着患难逼迫患难，我们就存忍耐和信心。然后下面第五节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世界上愚昧的人，不是我们注定就要受苦的人。这里告诉我们，受苦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什么呢？我们如果受逼迫受患难，我们存心忍耐和信心，这是叫我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因为我们是为这个国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里面就得着安慰了，我们就欢迎所有的环境和艰难。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自怨不自哀，我们为着这一切来感谢主。因为不要忘记了，我们配他，因为神叫你们，所以这里说神公义判断的名证。弟兄姊妹，这里特别讲到神的公义。你看看我们今天受逼迫，那么有的人也得逼迫我们， 那么到底神公义不公义呢？为什么他要逼迫我？我今天学功课是我在主面前学功课，但他为什么要欺负我呢？神难道没有公义吗？弟兄姊妹，神为说要显出他的公义的缘故，所以神怎么说呢？他说神公义判断的名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为这国来守。这就是指着将来的千年国说，所以我想这一节圣经也是很重要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些。然后呢，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也很清楚，我盼望大家都能够背得过来，这是保罗最后要到主那里去以前他说的话。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很清楚的，也是指着进天国说。那这个进天国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前面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感谢主，他下面如果光停在那里，那只有保罗可以得着。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我们如果爱慕主的显现，弟兄姊妹，这个冠冕也是为着我们。那么这些冠冕，也就是指着进天国来说的啊。所以我想这些弟兄，这些呢，应该是很清楚了。好，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好不好？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再复习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就是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天国是个赏赐，是专门为着那些邻里贫穷的。然后下面你知道这一个福啊，是从天国是他们的开始，从天国是他们的结束。所以呢，你看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毁坏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这是天国，弟兄们清楚吗？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的逼迫你们。然后呢，我们再来复习一段，就是启示录啊、不是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再看看第十四章22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人，犹太人刚好用石头打保罗，他们都以为他死了，然后他起来，他就安慰门徒们。22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姊妹，保罗是个铁定肯定上天堂、肯定进入天国的人，让我们记得他就是不被石头打死，他老早就已经得救了，很清楚的。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就很清楚，这个特别是指着将来进天国说的，我想这个很清楚了。好，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个地方好吧，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41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这个国是人子的国，那特别是相当于当指着弥赛亚国说的。那么第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就是指着那些与基督一同作王说。那这里特别讲到父的国，那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有一般子孙像天上星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他在天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很多的星今天根本实在说了，就是太阳的一样的光，或者比太阳的光还要强的，我们知道。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人子的国和父的国。那么这里也很明显的这个特别这个讲到，那么人父的国和人子国应该是同一个时候。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啊，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说呢，我不再喝这葡萄汁，要等到一直等到什么？等到喝新的，在我父的国里。他特别讲在我父的国里啊。
我不在车之坐月节，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里。所以你明明白白，这是指将来说的啊。所以这点很清楚，很清楚。那既然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要一个平衡啊！你们不要忘记，比方说你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他说我将国是啊、那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是路加福音十七章啊，十七章第二节，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指说，因为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呢，你看神已经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神的国当然就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没有错。所以今天神的国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了。可是我再说，这就好像啊，那一些这个，好像那个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罗马这个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还好像还是跟那些奴隶一起长大的，孩子还跟他们一起长大的，看不见。但是有一天呢，我们知道要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所以让我们记得。怎么今天如果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在主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掌权，那么弟兄姊妹，那一天我们就要与主一同走啊。好，下面有一件事不要忘记的，这个国呢是圣徒的国，很清晰，因为圣徒要得国，很明显圣徒的国，是因为是圣徒的国，所以它是圣的，这一点非常清楚。你记不记得讲的至高者的圣名原文就是圣徒，所以这个国呢一定是赏给圣徒的，所以这个明显是圣徒的国，所以呢它一定是圣的啊，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所以我们来看加拉太，加拉太第五章然后第十九节，肉体的是情欲的事，就是肉体的事哈，都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恶、正经、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从前告诉你们，现在我再告诉你们，这些都是蒙恩得救的，别忘记了。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因为神的国是圣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神的鬼为主在那里，这个比方说就为神在那里被神使用，但是如果他有一天，如果他有一天失败了，而且他是失败显在众人的面前，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这就像我们许多时候听见一些很悲痛的故事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这个不是神用的一个人吗？是神用他。如果他说我犯罪了，他当着所有的人承认说我犯罪了，求主用血来遮盖我主意，这保险一定就要改他，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也许有一天主怜悯他的话，主仍然使用他。但是如果他行了刚才所说许多的事，包括这许多犯罪的事在里面，你看见不光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甚至有一些基督神的仆人也做了这些事，那么有的人说反正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就好了，我仍旧可以继续侍奉，继续供应，这个不错。但是弟兄姊妹，我替这位弟兄害怕，有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他要失去那个赏赐，所以神是敬畏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叫我们更谨慎才对，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好了，我失败了，我软弱了，立志行善又多，行不善又不得，好了，结果弟兄们，我的家被破坏了，我的家现在乱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修行出去了，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好了，谁也赦免我，我仍旧可以供应。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替他担心的，如果主的话是对的话，如果将来真的有天国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天堂是没有问题的， 绝对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得到赏赐，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劝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你得救了，以为说天堂是稳了，你可以放纵你的自己。我们应该怕罪像怕火一样，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听见了许多羞耻的事，我们觉得满面惭愧，众弟兄姊妹都觉得惭愧，我们也能饶恕我们的弟兄。做妻子的能饶恕他的丈夫，做丈夫能饶恕他的妻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圣徒要得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弟兄们因着软弱缘故，让神的见证被误会，让神的见证蒙受那么大的羞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这是太严肃太严肃的事。所以我再说，千万不要亡羊补牢，应该要防范于未然。我劝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离开所有的试探越远越好。圣经说要远避偶像，要远避淫邪，不要到了那时才拒绝试探，已经太晚了。如果有一点影子，应该赶快的逃走。你不要太相信你自己，弟兄姊妹。我看过太多的弟兄姊妹，非常有把握，很好被主使用。最后呢，你看见，虽然被主用，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反而被弃绝。我怕我救了别人，我自己反而被弃绝了。难道只做不得救说的不是？乃是只做圣徒有一天要得国说。所以我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放纵自己的。有三个试探，一个是情，一个是钱，一个是权，都是七大大头的。年轻的时候是情，再大一点的是钱，最后是权。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能够逃避这三个大的试探，那感谢主，我们就蒙了许多恩典。我们能在情上蒙拯救，权上蒙拯救，钱上蒙拯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蒙了恩典的。所以不要忘记，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也圣洁。千万不，弟兄姊妹，不要允许任何污秽的思想，任何污秽的念头从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经过。我们要拒绝所有的一切，不给仇敌有任何的机会。弟兄姊妹，我再说，神是公义的神，那个千年国摆在那里，特别是为着跟随他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了解。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那弟兄姊妹，细细的看，这里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那么我们知道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进天堂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么这里说不能进天国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不能都得着赏赐来说的。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现在谁能够进天国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遵行圣旨。你说今天我们不遵循神迹，我们放纵自己，我们放纵自己，神拿我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弟兄姊妹，神拿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有一般弟兄姊妹，他愿意遵循天父的旨意，他就能进去。所以你看见说，天国乃是圣的国。我想这些圣，这些地方圣经已经是够清楚、够清楚的了。啊，我盼望，你看第二十二节，你再读一下。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那就是你记得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曾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要忘记，这个认识不是认识，在原文称许你，我从来不称许你。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小心。许多时候我们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问题是有一天在审判台前，要主能不能称许我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也就是这一句话，你知道在提摩太书里面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就指着这个时候说的，也就指着在国度里面得荣耀说的。那么现在总的来说，我怕我们现在来到最重要的时候，那么到底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目标？我们有目标。这个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到底指着什么标杆说的？那当然了，基督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将来有一天这些东西要具体化，要显给人看的，因为万物复兴，万物就是等着这么一刻，然后呢，你知道万物就得着复兴，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现在呢，我们应该读几节的圣经，这几节的圣经呢，是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好不好？我想我们呢，稍微注意一下，或者这样好吧，对不起，我想啊，有另外一节圣经，我还可以读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好吧？我们看第五章第十九节，第五章第十九，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第五章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那或者我从十七节读起，好不好？那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诲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诲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大的。弟兄姊妹，你看天国里有大和小，很清楚。那是指着什么时候呢？特别是指着在千年国的时候，那时候有大有小。然后二十节，就我们这句话很重要。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的义，信圣徒有一个义的，这个义就是我们的细麻义。那么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否则的话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义是什么呢？上一圣经解释了，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这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但是上一个主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下了难免公会的审判。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圣徒的义。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前面说你们听见有话就不可奸淫，那么好了，这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你看说基督义比这个要门徒的义比这个要高多了。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这心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行动上的罪，今天在基督徒门徒的身上是意念上的罪。什么时候意念有了，我们行为上在神面前就已经有了。你看你这个义是比文士和法利赛人义高得多。然后三十八节，你们今天有话说以牙还牙，以牙还牙，这是什么？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恶人，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从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弟兄姊妹，做这样事的人是将来天国里面的国民。你如果要知道天国的情形，弟兄姊妹，到千年国的时候，你看你都是这样的情形。天国里面的情形就是这里，这里所行，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这里的情形。你们今天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所以第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这不是指着圣洁的完全，这是指着爱这一方面的完全说的。我们不只是爱可爱人，也能爱不可爱的人。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的做，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行的时候，这就是圣徒的义。只要我们能这样的顺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样的人就能够进天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遵守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 你才发现这原来是天国的宪法和宪章。什么时候我们遵循了神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这结果我们就得着那个赏，但这样做的时候要遵循着。为什么把脸转过去？人打你的人是对你的羞辱。为什么你要陪他走一里路？人叫你走一里路，叫你一直受伤。人要拿着你，人要夺你去的财产，弟兄姊妹，这是你的衣服，为什么你要给他？但是凡为了主的缘故是丧魂的，要得着。弟兄姊妹明白了，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太重要。今天我们主的生命能够活出那个光景来，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打你，有人攻击你，你光忍耐，弟兄姊妹，你不会快乐的。里面那个生命要叫你转过另外一个里，要叫你走第二里路，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里面才喜乐，你才满足，因为我们主欢喜。你看看，是你的仇敌打了你的右脸，他很高兴地回去，是谁叫我们转过另外一张脸来？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这样转，叫我们转过来？因为我们主要把一个国赐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打人的人是刚强的人，
被打不还手才真正是刚强，这个人才真是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吃亏。为什么你不愿意吃亏呢？这就是保罗说，你为什么你们不肯吃亏呢？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是吃亏的生命，但是感谢主，基督的生命也是得胜的生命。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我们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的义，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天国，就能够得到赏赐。所以你看见那个千年国是为着基督徒，这点非常容易。那末了，我想我们读几个地方的圣经给大家做个勉励，这是可以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然后我们要求什么呢？主告诉我们一个目标，第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个义就是胜过文士法利赛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什么？我们求主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所说的实行在我们身上，因为那个义就是文士和法律胜过文士和法律三的义。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怎么能实行在我们身上呢？因为那个超越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这个义才行，光忍耐不行，弟兄姊妹，光不说话不行，你要看见要像什么，要像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所说的，所以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当是我们的目标。主明明很清楚，我想我们重新读这段话，好像明白好像不明白，现在我想应该很明白了，是不是？好，还有一节圣经很重要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12节，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弟兄姊妹，这里不光是天国是我们的目标，而且告诉我们怎么会得着这个天国。那不要把这个天国改成天堂了，如果天堂的话，天堂你什么也不要做，对不对？你就是相信就可以了。但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呢就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吸气吧，这个进天堂要用力气，不进天国要努力的。所以这给我们看基督要竭力的追求。所以圣经用奔跑来形容，我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可以懒惰的，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因为主的话说，努力的人就进去了。今天我们努力不努力呢？那现在我如果把原文的意思告诉你，更要叫你吓一跳的。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努力，努力这里翻的是太文雅，太文雅了。这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暴力的意思。这个天国进
天国是用暴力进去的，暴力的人，用暴力的人就得着，你说这个一定犯错了吧？那弟兄姊妹，那这句圣经是什么意思？非常简单，圣经里每次讲的暴力都不是指着对别人说的，圣经里每一次讲到有暴力是对自己说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太仁慈、太仁慈，所以我们不肯被十字架。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凡是背你做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那就是指着有对自己用暴力来说的。那不要忘记，只有这样的人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这样的人就进去。所以什么叫做努力？努力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他就得着，他会得着一个国。所以圣经说进天国，然后说德国，所以德国和进天国是一件事。你就读这个圣经就很清楚，弟兄姊妹，圣经是太清楚太清楚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所以这里一面告诉我们要努力，要奔跑，要追求。所以保罗才劝我们应当与倾心追求的人竭力同追，竭力。保罗说我是竭力的追求，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那为着这个或者可以得着，你看你保罗怎么好像没有把握了？不是，他对得救很有把握的，但他讲到进天国，所以他说或者我能够得着。弟兄姊妹，天堂他是一定得着的，但是呢得赏赐呢，你看见他说我要努力，要竭力的追求。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圣经很清楚，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懒惰的，我们应该是一般竭力追求的人。那么竭力怎么竭力追求呢？一定要对自己用暴力才可以。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早晨起来亲近主，那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早上起床。那么好了，如果呢你爱自己的话，你就多睡；你爱主爱自己的话，就多睡一点；如果你爱主的话，你只好牺牲睡眠。所以你如果对自己，如果你要进天国的话，你最好对自己用暴力了。那从有一个弟兄怎么用对自己用暴力呢？他呢在这个棉被上面呢，这个弄了这个，他这个棉被这个四个角啊，他上面弄个滑轮，然后弄一个机器在那个地方。到了这个闹钟一响，四点的闹钟一响啊，整个的这个棉被就跑到天花板上去了。他怎么拿也拿不上来。如果这个天花板，如果是你躲在棉被里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辗转反侧等一等再起来。但是呢不行啊，他的闹钟一响，马上这个棉被就跑到天花板上，他只好起来走成根了。所以丁子你看见吗，他是对自己用暴力的。那么咳嗽完姊妹也是这样啊，他这个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敢盖太厚太厚的被，啪一下子醒不过来，所以呢到了四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冷起来，还是起来守成根了，起来好好的读圣经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用暴力对待自己的。还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有一次访问英国的时候，你这个就是所谓 CP Star 弟兄，很爱主很爱主。有一个弟兄，他的主人来敲他的门说，你这么四点钟我看你这灯亮，你在做什么呢？他原来要弄一个这个他这个毯子啊，就铺着他的那个膝盖，然后他在那读圣经。那么那个弟兄问他，那个 AB 那是 AB Meyer 问他，他说你到底做什么呢？他说我在找。他说你在找什么呢？他说我在找一个命令。那普通基督徒都找应许的，很少找命令。他说我在找命令。他为什么你要找命令呢？他说我要找命令，神的命令，好让我能来遵守他，因为我爱他，我愿意顺服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这些人都是努力进入天国的人，凡这样的人就说他就要得着。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功夫。那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是不，是十二章啊，你看啊，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地方呢，把它这个什么呢，把它这个回过头啊，你和马太福音一对照，你就很清楚这句话了。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类似的啊，是马太福音，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下面三十一节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然后路加福音加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爱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小群，是最少数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害怕。但是主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句话是对教会说的。教会在整个世界的比例来讲是小群，但是感谢主，就说我们应当先求他的国，就是天国。所以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句话我们就得到安慰。如果父不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我们就得不到那个国。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父的国，你看见没有？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他们。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那一节圣经说，那些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就是天国所求啊。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勉励我们的。那最后让我们读一节的圣经，一段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读起，好吧，我读给弟兄姊妹听。那现在我们要忍耐一下，我慢慢读哈，你就发现慢慢的像剥圣灵，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替我们剥开。第三节，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记得吗？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像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或者是从肉体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姊妹，这真是好，我们蒙恩得救，你看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第五节下面就是勉励的话了，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弟兄姊妹，你看吗？一样一样一样加上去，一样一样加上去，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下面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下只看见近处，弟兄姊妹只看见今天，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知脚。十一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怎么会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国呢？就是前面所说要分外的殷勤，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弟兄姊妹，你看见长进再长进，追求再追求，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背起十字架来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你我也许就会像保罗所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想好不好，也许读一下好不好，刚才我读也许弟兄姊妹没找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样好不好？我想我们同心合一的，我们一同从二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然后我想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好不好一同站起来读好不好？一同站起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然后我们在主面读完了以后，我们在主面一同有点祷告。我们一同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个梯次最后的一个晚上，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是没有目标的，我们以为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已经有了一切，我们已经得着了天堂。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却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的主，你借着这一连串的一连串的研读，一连串的追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你给我们看见，你向着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坚定的，你向着大卫的约是永远坚定的。虽然你地上的子民失败，虽然你天上的子民荒凉，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乃是根据那个永远的约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回来，有一天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到了那一天，我们靠着你恩典，我们就要与你一同作王，我们要得着一个永远不朽坏的国。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现在地上还有苦难，虽然我们在地上还有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算我们配得那个国，因为我们原是为这个国来受苦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真是肯靠着你的恩典向着标杆直跑。主啊，但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努力进入天，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努力的人就进入了。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这些凭着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主啊，凭着我们自己也办不到，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叫我们相信你，是你的恩典叫我们得救，也是你的恩典叫我们有一天得到赏赐，是你的恩典叫我们不只做基督徒，是你的恩典也叫我们做你的门徒，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舍己，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背起十字架，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转过脸来，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能爱仇敌，这一切都是恩典。到了这天，那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要诉说一个故事，永远一个故事，我们要告诉人说，这一切都是恩典，是恩典把我们带进这荣耀的国度。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安慰我们，你乐意把你的国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主啊，我们就愿意求这个国和这个义，好让我们能够天天的跟随你，望着标杆直跑，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从天上来的奖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只得救，我们也能够得着赏赐。亲爱的主，但愿这一段日子我们在你面前追求的时候，但愿你把这些话在圣灵里面统统赏给我们，叫我们在生活动作里面能有极大的改变，因着这个审判台前的亮光，因着你自己的呼召，叫我们更多的爱你。亲爱的主，我们就要到了那一天，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现在万物都在等候，万物都在叹息，就是等候种子显现的那一天，等候你回来的那一天，是我们身体变化的那一天，那天我们都要想你。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欢喜快乐，我们乃是一般有指望的人，我们虽然在地上有苦难，哦，虽然我们在地上是最吃亏的一般人，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凡为着你失丧魂的都要得着魂。所以我们的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勉励我们，叫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亲爱的主啊，我们为着这段日子你聚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现在我们到了这一连串这个梯次，圣经讲说最末了。亲爱的主，你是阿法，你也是欧米伽。当我们暂时分离以后，我们求你的恩典永远随着我们，但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劝勉，做一个跟随你的人。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早一天那个是当
但早一天德国的时候早一天降临，但愿早一天你早，但愿早一天你能够回来。我们在这里末了还祷告说，主耶稣啊，我们愿意你来，但愿你早一点的回来，但愿我们能够在里面等候，巴不得你早回来迎接我们，巴不得早回来我们就能够一同进到一同进到那个享受里面，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